叫他退出。叫他退出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然后第十七节，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然后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第十六章。16章26节，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。我们都在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是来看操练地前。那么我们特别从保罗身上，我们看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他到底学了哪些很基本的功课。那么在这些基本功课上呢，我们是一个功课一个功课，他在那里操练地前。所以我想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路来，我们一个功课一个功课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有一个功课很重要。刚才如果大家读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世界就重要，所以呢，这里的功课就是对付世界。那么对付世界是我们许多功课里面需要学的。当然，对付世界这几个字圣经没有的，可是呢，讲到世界的时候，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圣经好几个地方讲到世界。那么我们就看保罗怎么在世界这件事情上怎么认识世界，然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属灵长进给了一些什么样的障碍，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能长进，那原因和世界当然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问保罗到底在什么时候他学这功课，是不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学这功课。很多年轻人说，你们当然是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你们年纪慢慢大了，手都发抖了，脚都不行了，当然不爱世界。但对年轻人来讲，世界是花花绿绿的，他怎么能不爱世界呢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到底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，神怎么来看这件事，然后呢，保罗是怎么学习对付世界，在世界这件事情上他怎么超越金钱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功课上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当然，你如果读到圣经里面讲的世界都是负面的，比方说不要爱世界，因为爱世界心，谁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会在他里面。所以你看呢，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所以马门和神是相对的。但是呢，世界是和父相对的，因为圣经讲的父是讲的什么？是讲的源头的。这个父是讲的什么？是讲的供应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讲马门是一件事，讲世界是另外一件事。这个世界呢，是比马门更大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，我们只要爱世界，结果爱父的心就不在了。所以你不可能告诉我说我爱父，不可能的，如果你爱世界的话。 所以世界是可以生活的，世界是可以参与其中的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世界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这个世界是不能爱的。你怎么对待世界就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能爱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什么是爱？那个爱在原文是 agape， 那个爱是深度的爱，那个爱是拿来爱神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。什么叫不要爱世界？不要爱世界意思就是说，你本来爱神的爱，你什么爱呢？是用 agape 的爱的，那个爱呢是比什么？是比希腊文另外一个字 philo 要深得多了。讲到父母的爱，讲到丈夫妻子之间的爱，那么圣经里面用那个词呢是另外一个词，这个词跟我们的魂发生关系。其实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有三个字，一个字跟身体发生关系，那么这个很奇怪，在希腊哲学，在希腊文学里面很多很多，但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，跟圣经根本不必提到这个字。那么然后呢，讲到爱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亲情之间的爱，讲到友谊的爱，那个爱用的是 philo 那个字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希腊人都懂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灵用了一个字，这个叫 agape。agape 这个字，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，他不大懂；如果你又问苏格拉底，他也不大懂，因为大家不大用的嘛。所以到了圣灵写新约圣经的时候，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圣灵用了一个特别的字，因为在希腊人中间讲的爱都是身体上的爱，像今天年轻人讲的爱根本是完全身体上的，但是不，今天讲圣经里面这个字根本不必提，根本提都不要提，这个提都不必提，因为这个字的确是被用的太多了，而且太被误会了。所以呢，许多人以为说怎样怎样就是有爱了，不，圣经提都没有提。所以圣经讲到的只有两个词，一个是 agape， 一个是 philo。 agape 呢，那就不同了，是就不是父母，就不是情感那个爱，不是的。因为属灵的爱，你是情不自禁，因为动了我们的情感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就英文才说 fall in love。fall in love 就是一个人掉到爱里面，年轻人到掉到爱里面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情不自禁的。所以这个爱主要是跟情感发生关系。但 agape 这个爱不是， agape 这个爱是主要和我们意志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 fall in love 当仇敌，不可能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掉到爱里面和那个不是，那个没有这种爱。所以你就知道这种爱是有深度的爱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那个爱你应该拿来爱神的，结果现在神要我们来越爱我们的仇敌。所以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，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爱世界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爱，那个爱是比普通情感爱更深的，比夫妻的爱更深，比父母的爱更深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爱是专一来爱神的。因着你爱神的缘故，现在神说你用这个爱去爱仇敌。你爱我有多深，你就要能爱你的仇敌。那个仇敌你是很恨的，那个仇敌你根本爱不来的，但现在你们爱他，因为你没有这个爱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用那个爱来爱我们的神，来爱我们的仇敌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难在哪里？难在就是许多人他爱世界，不可爱世界，结果呢，他把爱神的那个爱拿去爱这个世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件事就严重了。你如果和世界做朋友是另外一件事，你知道你不能没有朋友。你为什么不能没有朋友？因为你要把福音传给他。你有朋友不是因为这个朋友是酒肉朋友，你有朋友不是因为他对你有好处，不是的。 你有朋友，你结交朋友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能把福音送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你对这个事要有，你要有友善的态度，这个是没有错，但是绝对不是那个爱。因为有一个爱，那是为了神的，没有人能用那个爱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对世界有了那个爱，那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你的心已经被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的心真的被世界夺去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爱父母的，不可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才说什么叫做世界呢？我们所有的人事物，包括许多很正当的人事物，包括我们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姊妹，有的都是合法，有的都是应该的。但什么时候你爱他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本来你应该爱神的，结果你去爱他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你没有吃饭，爱的时间没有时间聚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爱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保罗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就是不要爱世界。那现在我们要看他怎么学的，因为这一个功课是一个基本的功课。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段那段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复习一下，就是约翰一书，刚才约翰一书，我们普通讲不爱，不要爱世界，这个太笼统，好像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上下文，你就知道，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等一个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世界上的事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所以这是为什么爱世，为什么不要爱，为什么爱世界变成这么严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好了，这是肯定的。一个人如果被世界吸引的话，这个世界包括你的儿女，包括你的丈夫，包括你的妻子，你看见吗？或者你被你的什么东西迷住了，一天到晚都迷在里面了，连聚会也不聚了，读圣经也不祷告，也不连圣经也没有时间读，祷告也没有祷告，做别的事都有时间，就读圣经就没有时间。这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我的心根本没有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爱世界，什么叫世界呢？就是什么东西能够夺去我们爱父的心，那就是世界。我想这个定义太清楚了，是不是？问题就是爱父的心在还是不在？如果爱父的心在的话，你永远把第一件事情当作第一件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在你看一个聚会，到底这个聚会蒙不蒙恩典，你就看见有多少人是爱父的心都在的。如果你也爱世界，我也爱世界，那就是你也很忙碌，我也很忙碌，每一个人都有借口，每一个人都是好弟兄好姊妹，但是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这一班弟兄姊妹已经被世界夺去了。他们都来做做礼拜也不错，都来聚会不错，但他们的心通通不在主那里。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圣经里讲到什么，讲了世界的时候，你看见世界，我们普通以为，我们觉得世界很抽象，是不是？但是一点都不抽象。任何的人事物能夺取你的心的，能占有你的，能霸占你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一定是世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个就变成了我们跟随主的属灵的障碍。那么谁要来除去属灵的障碍？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的障碍，否则我们就长不大。所以你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做礼拜，很多弟兄姊妹也可以捐款，也可以做慈善事业，没有做。那但是这个不过赢得一些美名，世界的美名就是。但是在主面前，那个真实的光景，主看得很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 那么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？下面就解释了，看见吗？那么世界上是什么呢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从世界来的。所以你看见亚当受试探，夏娃受试探，就是因为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为什么你要赢得全世界？为什么许多人向钱看？因为你多少钱就证明你拥有多少的世界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能像 Bill Gates 一样，他是全世界的首富，那你就知道说这世界的财富你可以分成好几份。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拥有了相当多的世界，那是 Bill Gates， 你就看见他的财富有多少。这个财富，这个金钱所代表的，就是他拥有多少的世界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精神的骄傲。你在别人面前能够抬得起来，所以你知道在美国为什么房子特别重要？那个房子一定是很漂亮的，一定要拿得出去的。车子一定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什么车子，人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看你一个能干不能干。那这不是精神的骄傲是什么？所以如果一个人坐的位置高，如果一个人赚的钱多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他说，你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多可怜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但你看我有多少的世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精神的骄傲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骄傲吗？好，这个世界背后常常是涂一层毒的，这个糖的里面藏着毒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，等着他一钻到一钻到这个世界里面去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说你把钱给年轻人就好了，不是很好吗？如果年轻人有钱，不很好吗？弟兄姊妹，年轻人今天问题就是，他可以从一块美金变成两块美金，变成一千美金，他只有两块美金，他没有犯罪的本领。等到他有了10万美金、100万美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试探就来了。慢慢等到人成功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有了犯罪的本钱。这是为什么人过了40岁，人快到40岁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一生最危险的时候？为什么许多的家庭破碎？为什么？这就是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眼目的情欲包括许许多多，今天你看电视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你可以用这些东西，你爱这些东西吗？你今天可以看电视，你能不能打开电视？你能不能同时就关上电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东西是世界，有的东西不是世界。有的人不能看电视，一看电视他就起不来。所以所有的时间都被电视浪费了，你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的。这一定这样。你看年纪大的人呢，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打麻将，就我是不幸的人，那你才能办法过日子。我怎么过日子呢？还有一个就是看连续剧，你一看一个连续剧，一个连续剧一直看下去，那么你看好像看不完的，那就这个时间怎么过去了？弟兄姊妹，难道说我们的日子太长了，就要去消磨消磨，把它磨掉了吗？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主面前都是宝贵，都像珍珠一样，你不能随便就这么浪费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世界上的事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你只要一爱世界以后，这个世界对你吸引大了，这个世界一定满足你的喜悦。你知道这个宝是谁说过一句话？这个是所罗门说过一句非常骄傲的话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禁止我眼睛不看什么，只要我喜欢，我什么都可以看。”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里面有眼目的情欲。最后呢？可以叫一个人陷到深处不能够自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钱好不好？钱很好。 你把钱交给人好不好？
很好。
你是对他好啊，还是对他不好？也许你说，哦，也许你说这样我可以帮助他一点，叫他怎样怎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真的如果他成功了，那么你说他真的成功了吗？这个世界暗中不知道毁了多少多少的家庭，也不知道毁了多少多少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界是个大的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撒旦他有个试探，就是把我们主带到最高的山上，把万国的荣华都只敢看。你要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拼命赚钱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还不是要万国的荣华吗？撒旦说，你何必那么辛苦，你拜一拜就可以了，世界都是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知道说原来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那个撒旦从起头就是杀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您看见吗？今天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，爱主，在里面有长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样东西能够把它毁掉了，就是时间。本来很爱主的，但是慢慢慢慢就离开了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世界这个东西吸引了他。特别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撒旦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，现在我们不再做他的顺民，我们不再是世界里面的人，但他有办法把我们引诱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你还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吗？亚伯拉罕不是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，就到了迦南地区，所以从此以后亚伯拉罕远远的离开一个拜偶像的世界，这个偶像世界再也抓不到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过了河，幼发拉底河，所以他变成第一个希伯来人。但是你看见撒旦结果是千方百计要把亚伯拉罕把他带回去，稀不稀奇？那么怎么做呢？你如果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回到埃及，你回到这个哪里去，你回到这个巴比伦去，亚伯拉罕说当然我不这样做，他不这样做。你看见吗？撒旦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。那撒旦怎么做呢？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？这个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仆人争起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告诉罗德说：“我们不可以争，因为我们是兄弟，不可以相争。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”好了，那么结果呢？罗德就选择了最好的一片土地，因为那个时候约旦河那一边就所罗门、俄摩拉，就今天所谓死海的地方，看着像乐园一样，不像今天那种景况。如果今天这种情况，那么我相信，这个罗德一定说啊，说一定告诉亚伯拉罕，那你先去好了。他第一个选择，结果就选了最好的一块地方。那么亚伯拉罕当然也吃了很多的苦，也受了很多的伤。这一次你看出来人情的温暖，你知道，你当初他所以付出，为什么他的仆人可以跟他仆人争起来啊？就是因为他带着罗德，然后他下埃及也带着罗德下埃及，结果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富裕了，结果罗德也富裕了。所以如果亚罗德能够饮水思源，他根本不应该和他的叔叔分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人情寒冷，你看得出来，人可以共患难，但人不能够享共安乐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分手了。好，那么等到后来这个武王、四王跟武王战争的时候，这个结果呢，武王打败了，然后呢，罗德就被掳走了，因为罗德刚好在所罗门、俄摩拉就被掳走了。然后他们就告诉有人跑来告诉亚伯拉罕说，罗德被掳了。那如果我们是罗德，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，我们一定说这个活该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现在圣灵管制。你看看现在你本来就不应该去的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是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代表世界嘛。所以世界的吸引是什么？你不一下去的，一下去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如果就做 如果就着罗德来说，他的确是渐渐挪移帐篷，他不是一下子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爱世界多掉世界里面是一下子的，是慢慢的。好了，结果落到这种难处以后，那么好，很明显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应该他幸灾乐祸才算是没有，他爱他的弟兄，所以他二话都不说，然后就带着不到大概318个人，然后呢就连夜的就追赶什么，就追赶这个罗德，然后终于呢在淡的地方把罗德找回来了。那等到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曼基洗德就出来解释整个的经，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四个王的战役，四个王呢是从巴比伦跟波斯那一带过来的，他们根本是常胜军，而且他们也是远征军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。而现在五王都败在四王的手里，亚伯拉罕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等到他去追赶他的，就要去把他的这个侄儿要追回来以前，他根本没有想到到底他对抗的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。所以等到他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事情定了以后，神向他显现告诉他，你不要害怕，为什么？证明他爬起来。现在他痛定思痛，等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，他才知道我怎么拿鸡蛋去碰石头，真的不可能的。但幸好那次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四王所代表的是跟谁是一条线的？跟耶路撒冷撒冷王是一条线，所以谁只要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边，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叫他得胜。所以那一次亚伯拉罕能够打胜仗，不是因为他的力量能把敌人打败了，是因为他站在神的这一边，至高的神就把这个赐给他了，把敌人赐给他了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根据那个时候的常识，如果根据那个时候两方面的力量来说的话，那么那一次应该亚伯拉罕是回到巴比伦去，绝对是回去，没有理由的，如果不是神干预的话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虽然今天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跨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就好像以色列一样，他们出了埃及，但是埃及从来没有出过他们，从他们没有出去过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。我们受浸的时候你还记得吗？什么叫受浸？受浸就是现在埃及远远就在背后，我们和世界中间隔了一道水。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这个受浸的时候，你常常请别人来参观，说是我受浸了，然后在浸池上面有四个大字，与世长辞，那就表示我一蒙恩一受了浸以后，这个世界永远远远就丢在背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以色列人是过了红海的，埃及永远就在黑背后。但是很稀奇，40年之久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。所以他们常常抱怨，为什么抱怨？因为想念埃及，他们怀念埃及的黄瓜韭菜，还有可以在肉锅旁边吃肉，所以他们发怨言就这么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吗？今天他们的问题就是人已经离开了埃及，身体离开了，他们的心没有离开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虽然他蒙恩得救了，虽然他离开了巴比伦，但是呢，巴比伦没有离开他们，意思就是说，巴比伦随时随地可以把他们带回去。所以我在说，这个就是撒旦一个最狠毒的一招，这一招什么？就是慢慢的叫我们的对这个心冷淡了。他用世界来吸引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懂得仇敌的诡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世界可以养活我们，但到此为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。什么叫做奢侈？奢侈对基督徒来讲，除了养生之外，这个养生的目的叫我们能活着，更能够侍奉神。这个叫这个比这个更多一点，这就是所谓的奢侈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过奢侈的生活，但是所有过奢侈的生活的人都是和世界连得很近很近，因为这个世界有世界的 fashion， 有世界的模型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为了赶上时髦，为了赶上世界的样子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有许多的衣着，有许多各个方面是远远超过我们，远远超过那个基本的需要之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不是说我们要走极端，不是。我知道从前有的弟兄姊妹很走极端，尤其在远东，那姊妹们穿衣服的颜色只有那黑的跟白的，没有别的颜色，你只要多颜色这是爱世界。所以这个就是太极端了，不是说因为神是创造颜色的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没有一个，当然你可以穿这个什么颜色都可以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你每次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被这件衣服占有？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是想到他那一件衣服，那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就是很轻，不能碰的。还有呢，车子可以，但有的人呢，所以你知道美国有一句话说是车子和别的东西，还和另外一个东西就不可以出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不可以出界？因为许多时候这个车子已经变成了世界，所以什么时候在上面挂一道线呢，他几天晚上睡不着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的情形的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世界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，但是有可能爱世界。所以约翰说不要爱世界，为什么？他讲给我们听，不要爱世界不是世界不可爱，因为你这样把爱父的心拿去爱世界，你爱父的心一定没有了。不要唱高调，不要讲得好听，不要装模作样，就是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在一个人身上到底有没有世界看得很清楚，装也没有用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是要走极端，不是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什么时候什么样叫做适可而止呢？难就在这里，什么叫做适可而止？所以只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照样吃，照样喝，照样穿，我们也是个平常的人，我们和世界上没有什么太大，不是三头六臂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衣服能够抓住我们，没有一个车子能够抓住我们，我们的儿女、丈夫、妻，没一样东西能够抓住我们，结果叫我们如醉如痴到那个地步，迷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结果呢，迷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叫做把第一件事摆在第一件事情上？我知道这个今天呢，做父亲的在美国不一样了，从你在中国的父亲，你要见女儿就见女儿了，在美国不是，今天你女儿长大了，你见女儿你要 make appointment， 你要约好她忙她不忙再可以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现在好了，结果你好不容易你女儿长大，好不容易女儿回家了，然后好不容易女儿答应怎样怎样了，那刚好聚会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要选择什么？所以有的时候人家没有时间聚会，不是没有时间聚会呀，你看见吗？有一样东西抓住他的心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样，这个有什么危险？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动了我们的心。我这个世界表示了有一样东西动了我们，本来应该就主动我们，叫我们动心，就神叫我们动心的，但是现在有一样东西能够取代了它，那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十字架需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十字架需要做断奶的工作。什么叫断奶？一个婴孩，他一天到晚他吃母亲的奶，他依靠母亲，他现在和母亲黏在一个地步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你看见吗？他现在完全被他的母亲占有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要 喝奶就好，他只要吃奶就好。但是你我都知道，如果长此下去的话，这个孩子长不大的。 所以做母亲的，为一个孩子能够长大，那弟兄姊妹，他一定要做断奶的工作。那断奶的时候，也许涂上药、苦药，这个孩子哭，母亲也哭，但那个过程一定要经历。你想想看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这个孩子跟妈妈更分不开，因为孩子需要妈妈，妈妈也需要他。那么起头的时候看着孩，妈妈一看着孩子需要他，结果爱的越深，就真的分不开了，怎么样都不开。孩子长牙齿了，还让他吃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妈妈不止爱孩子，而是溺爱孩子。那么现在医生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这个过了断奶以后，你还是继续吃的话，慢慢牙齿就有点问题了。所以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生命长大它有一定的定律的，也是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，意思就是说。什么叫断奶？断奶不是叫婴孩跟母亲分开，不是。断奶是叫婴孩跟母亲中间那个非常的关系，那个特别亲密的关系能够把它断掉，这个孩子才能够长大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爱世界可以爱到就像这样的地步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十字架要做断奶的工作，断奶是很痛苦的。但如果不断奶的话，这个孩子永远长不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保罗是在第一个阶段，就是第一个11年的时候，他就学了这个功课。那么保罗讲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第六章。那么我们普通读加拉太书的就觉得很稀奇，这个为什么保罗忽然间讲起世界来？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忽然讲起世界来？而且他讲的世界的时候，刚好是在第十节以后。那么如果大家读加拉太书的话，你如果真的从头读到尾的，你只要读到第十节就完了，就可以说已经就结束了。那么为什么？你怎么这就结束了呢？因为第十一节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？哎，有的人你觉得保罗很幽默，怎么忽然写信写一半，忽然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？因为保罗有个习惯，保罗习惯是什么？我们给大家看看，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。第三章第17节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迹就是这样。那你知道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整封的这封信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不是保罗写的。那么保罗请别人代书，那保罗请别人代书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写信呢是用蒲草纸写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纸头写。那蒲草纸呢上面是不是很平的，凹的凸的，所以你如果在上面写字的话，要专家才能写的。